早期这个发电厂大半都是采用煤炭，用蒸汽引擎来发电，那后来就慢慢演变到石油，那么早期也有很多用水力发电了，这个很成熟的技术。那水力发电其实就是再生能源，
嗯，
那因为水力发电牵涉到很多水库的问题啦，开发都比较慢，所以大家推动的并不是很多。那慢慢的，我想未来就是能源的来源一定是多元化，从早期煤炭、水力，水力是属于再生能源，然后再来就是石化，就是
石油、天然气、
天然气这些。那到50年代以后，就是核能也进来了。那现在90年代以后，慢慢发现再生能源从永续发展角度来看是未来必须要走的路。所以未来我们的分散式发电的系统所用的能源应该是多元化的，它是互相搭配哈。传统的石化能源不可能淘汰，那再生能源会出来给它互补，因为再生能源有它的优点，有它的缺点。
是，
石化能源也是有它的优点跟缺点，它缺点我刚刚也讲了很多，效率这么低，那以后一定是互相在互补，多元化互补。
嗯哼，
然后这个能源的发电机会越做越小，甚至小到你放在你的院子或阳台，1000瓦或2000瓦这种发电量，那你自己可以供应你自己的家庭，一般我们住家大概3000瓦绝对够。那你花完了电，你家里也要用热水啊，尤其像这个观光饭店啊，或者是餐饮业或商业大楼，用热水也用了蛮多，所以这样一个热跟电的结合起来，朝小型化，那这个效率就可以到90%，能源的效率啊。那这种小型的这种发电跟热的系统，我们叫热电系统啊，因为量产的关系，这种设备以后生产起来一定是上百万台了，就像我们现在在讲的微电脑一样，全世界那个供应量一定是超过1000万台这种量，所以它的成本一定很低，所以未来的一个能源的供应就是朝多元化、小型化。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在并联上太阳电池的发电，或者风力能源比较有限制，像太阳电池发电，就屋顶都可以设，每一个建筑只要有照到太阳，你就可以设太阳发电，
是，
那就等于互补了。
所以在发电这个媒介上面来讲，是不是您可以预期说，在21世纪可能核电的这个发电是一个它生命终结的时期，就好像这个发电的这个输配电技术也是它一个终结的一个世纪呢？
我想核电走到现在大概已经很清楚了，它有它的一个极限，而且以前我们都为了经济发展没有考虑到很多其他负面的影响，我们有时候是在逃避它，不敢面对它。那现在人的思维的发展慢慢朝向理性化，就是永续发展的理念一出来以后，慢慢的核电就发现我们的它有很大的问题。举个例，刚刚我提那个小型的分散式的这种发电的系统，1000瓦的购置成本大概在10000多台币左右，你到量贩店就可以买到小发电机。那以目前我们合适的发电成本，我看了一些资料，好像是5万多6万左右，1000瓦，所以表示说这种小型的发电系统的成本并没有我们想象的说多贵，或比大型的要贵，没有，它已经跟我们以前想象有很大的差异了。它因为透过量产，它已经便宜了，就是第一个它经济效益就有一些争议了，再加上它的一些环境的冲击，我想这个是大家要面对的，就是说你是不是要把问题丢给下一代，我们要不要逃避。
不，我们从这个能源多元化这个来源角度来看哦，像核电最早它是因为2次世界大战这个原子弹的发明而延伸出来，转变成为这个战后的和平用途，一直到后来80年代永续发展观念起来，同时又发生了所谓的这个三里岛事件以及车诺比事件等等，也因此它在很多环保人士心中起了这种争议哦。但是也有非常多支持核电发展的人士或是专家学者，他们认为现在的核电技术比起早期的这个核电技术可以说是非常的先进，而且又安全又干净的许多。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想天下的事情是没有绝对的，我们必须要有一些风险的观念。所谓的风险观念就是说，你这个事情是绝对不可能0%不发生，也许是很低的，我说1/10000，虽然它目前风险不高，但是你要做这件事，你就要非常的小心。
嗯哼，
你很难讲它不发生。
嗯哼，
啊，一发生，如果你没有任何补救的办法，你是毁灭性的话，那你做这个决策最好小心一点。
嗯